克莱恩呢是从国度和圣约的角度去看整本圣经，所以我就把它定为救赎历史国度圣约架构。救赎历史国度圣约架构，换句话说，整本圣经当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很多很难解的经文，像我们今天的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一段经文，你就可以解开了。我先把这个架构画给你们。这个是叫做，我现在画这个架构叫做保罗的末世论架构，是Voss 很重要的。在你去读保罗的书信，你必须要把这个图放在头脑里面去读，否则保罗讲的很多事情你就是支离破碎的。这个图很重要，特别对于这个 Westminster， 就是好像他们还把它印成一个茶杯垫，那些神学生们觉得，这个东西太重要，要跟随着它。我先把它的叫做末世论的架构画出来。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条绿色的线，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人类的历史，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叫做就是救赎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可以看见电。那神的整个的作为计划就是在这个中间它开始展开的。我这边画了一个，这个是什么？洪水嘛，对不对？他们没有断开，但是我把它断开了，比较准确一点，因为我这个有点龟毛。我们这个，哎，刚刚那位弟兄他是专啊，哎，对对对，他在后面，他是专门写这个 specification， 他要画图、机械图的。这个都这种的人就很龟毛，就是他细节他很注重，这个。我看到神学家有的时候还没有我们规模，所以我们看到就把它这边划断一下。好，这个人类的历史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这个重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人类历史我们刚刚讲的他在地上的执事，他复活升天，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的事情。他来了以后，他带来了一个新的世代，我这线画的还蛮直的吧。因为我以前念建筑，所以我们建筑叫做 free hand， 都要练的。画这个线你不能直着画的，要这样还要抖抖抖抖抖它才会画得很直。这个新的世代，这个 Voss 讲保罗的神学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图。这个图非常重要。以前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单线的，认为这个世界单线走走走就没有了。但是，这个 Voss 他认为保罗的神学是双架构的， 耶稣来了以后，他复活升天以后，带来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旧的世界，在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结束掉。那这就是他的图，叫做双世代的架构。那对你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地方。这个世代要结束，这个世代已经开始。什么是属于这个世代的？我的肉体一天一天的朽坏，我的肉体属于这个世代，但是我的内心一天新是一天。保罗的神学这种双世代的架构充满在他的经文之中。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要致死地上的肢体，你们要顺着圣灵行，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这中间有一个拉扯，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双世代的领域，这个叫做领域，这个叫做新的世代。这个叫做这个进到新天新地。这个很重要的架构，那我们必须，特别是罗马书，保罗所有的书信，以弗所书，要放在这个架构中间去看。他这边讲的到底是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他在这边，这个时代就是叫做教会时期，从耶稣第一次复活升天到他再来，这个叫做教会时期。这个叫做教会在世界中，它受到征战。这边叫教会进到荣耀之中，国度还在地上，已经成就，国度到这边终极完成。这个大概是它的基本的架构。那我现在要把整个圣经和这个圣约的骨架，国度与圣约放在这个架构里面来看整本圣经。神一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呢就叫神跟人，人按照他自己的受造，就是他没有罪的时候，他也无法自己去认识神，除非神自己俯就把他神的知识传递给人，否则人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这个是先决条件。那神用什么方式让人，整个人类去认识神呢？他用立约的方式，神就跟整个的人类立了一个约，那个约叫做什么约？行为之约。哇，我今天没带奖品。行为之约，哇，我这个，你这个一回答我就非常兴奋，因为我到其他教会的他们都不懂，因为不是改革宗教，而且你们就是恩约教会。哇，太棒了。那这个第一个就是叫做行为之约，这个是在洪水之前，我们叫做行为之约。但是人类堕落了，那行为之约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了要做什么事？谁知道？为了要赐生命给人， 亚当要得到生命，这是我现在基本上是讲的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七章。他为了要把生命赐给人类，不是说亚当没有生命，亚当的那个生命是可以犯罪，不可也可能犯罪的，但是他经过实验以后，他要得着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叫做永远不会犯罪的生命，就是行为之约。当然亚当失败了，那神就兴起了第二个约，叫做哎呀，那今天奖品都给你拿了感谢主，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就从亚当堕落以后他就开始启动。恩典之约分成两个时期，按照基督的复活升天，叫做这个叫做旧约跟新约。旧约的施行是怎么施行呢？是按照用什么方法施行，把恩典施给好，这样子。这个恩典之约施行的目的是什么？还是生命啊，是生命和救恩。这是原文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七章，是生命和圣灵给这个约里面的人。因为行为之约的生命，人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去得着，所以神就又另外立了一个约，完全靠着恩典不靠行为，把生命救恩赐给他的百姓。就是这关系到我们刚刚那个经文，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是一样的意思。恩典约，但是他施行恩典之约，他要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旧约的时候是按照应许、预言、献祭、逾越节的羔羊和所给和这个给犹太人的所有这些预表性质的这些礼仪系统，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变成很简单，只变成圣道的施行和圣礼的传讲，我们叫做恩典的媒介 means of grace。 这太重要了，你去敬拜的目的方法都在这个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七章恩典之约之内。这几个节点，时间的关系，这几个节点很重要。开始的时候跟耶稣在这个时候，譬如说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在这个节点上他怎么去做这个预备的工作，他为什么穿着那个皮的衣服，吃着蜂蜜，然后他根本不在耶路撒冷，才在野地里面。你去看所有的术士书，没有人解，但是你从恩典之约，也没有人说他怎么预备耶稣的道路。但是如果从恩典之约的施行去看，就很清楚了。因为这个恩典之约的施行的那个复杂的跟圣殿有关的系统的所有的施行的媒介，在约翰的时候就终止了。所以他约翰的执事跟旧约的先知的执事不一样，他不在圣殿，不在耶路撒冷，他在地上，他传讲神的话，悔改的信息，给他们施洗，是不是预备了新约耶稣要来的恩典之约的执行？这个叫做他为耶稣预备道路。 为预备神国度恩典之约的施行预备道路。所以用恩典之约的执行去解很多的经文，一解就开，和谐的、一致的、没有冲突的。这个恩典之约我们再继续下来看，而在这个时候洪水的时候，神立了一个挪亚之约，这个叫挪亚普遍之约。普遍恩典之约，普遍恩典之约。挪亚之后，神又跟谁立约？啊，亚伯拉罕嘛，对不对？哇，很多人都可以得奖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在这个地方。挪亚之后，亚伯拉罕之约。在亚伯拉罕之约完了以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东西？后裔。土地。君王。国度。还有。万族得福，对不对？那这个就开始发展下去。克莱恩最重要的是延续了 VAS 的发展，是讲到这个继续下来的这个，他们就出埃及。先出埃及，然后到西乃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摩西之约，对不对？摩西之约从这个地方到哪边结束？结束好几个点，可以说耶稣到来，君王到来，新约就到来。就刚刚我们讲的撒玛利亚妇人，她特别讲，时候将到，现在就是。还有一个，这个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旧约完完全全终结，结束了。这个叫做摩西之约。所以摩西之约又称为旧约。旧约是跟新约相对的，所以摩西之约是这个，摩西之约对于克莱恩讲，它是预表的国度， 这叫做国度这样子啊。国度的预表，行为之约叫做国度的赐予。这些所有的都是预表性的。那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叫做国度启动。到了新天新地，国度成全。这个是克莱恩的观点 ，Kingdom offered, Kingdom prefigured， 这个地方叫做国度的应许 ，Kingdom promised。所以他应许的国度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预表的国度完成了。摩西之约在地上的国度，大卫君王。第二个层次，这个国度开始启动。所以你去看旧约的，很多的时候都讲到这个。大家有没有？时间差不多了。我本来是有一个幻灯片，那个，但是因为没有那个投影机，所以大概我可以解释到这个地方。但基本上他的观念就是，整个的国度透过圣约的施行，在这个地方展开。他的目的，在以弗所书讲到几个目的，第一个是天上圣殿的建造。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然后以弗所书保罗听到了讲到这个以后，他太震撼了，他第三章整个第三章他必须要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开始讲地上的教会。以弗所书第四章，在中间的时候，圣殿的建造中间，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一个新人。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基督的身体。最后，这个基督的身体要充满宇宙，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所有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最后的新创造的完成。大概这是这个 picture。 那克莱恩的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可以从创世纪就看到了那个新创造之功，那个神的灵在水面上。这个地方我时间关系我就很快的讲，这个地方有一个圣殿的原型，这边开始预表性的圣殿在这边建，这边地方圣殿被毁了。到了耶稣，到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有天上的圣殿，到启示录的时候 新城耶路撒冷，基督的心腹、神的帐幕，都是在讲到这个新的创造综合在一起，大概是 整本圣经你们可以这样去看。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对圣经的解释、我们在这些前人的亮光之下、能够越来越明白你的圣经、使我们里面、心意更新变化，使我们在脱下旧人上更有能力，使我们在穿上新人上也越来越在你的知识上被更新。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你在十字架上，你在末后所成全的事已经发生的，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果效。因此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前，向你献上、赞美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